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紫禅跟观禅对我们的心呢所起的作用，紫禅跟观禅对我们的心所起的作用。在我们还没有修行紫禅跟观禅以前，我们一开始戒定慧嘛，对不对？其实呢，在更早以前呢，通常在一个人要跟佛法结上善缘的时候，通常大多数时候都是从布施开始，因为布施是最容易的。你看外面很多人，他可能不想来打坐，也不想来守戒，但是如果你叫他，你要见道场，做一点布施啊什么，他会，就是做一点布施，所以布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就当他在做布施的时候，他其实呢是放下自己所爱戴所爱的那个钱财，对不对？物质，所以放掉的时候对心起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他正确的布施，心是起无贪心所，那个就是他的功德。如果那个时候他还有一种爱心，我要护持修行人有慈心，或者是有慈悲，那还有慈悲的功德。但是如果从贪图的心，比赛的心，竞争心，那可能就缠在里头，又有布施，又有竞争，又有我慢，又有什么啊？那就不圆满。那无论如何呢，这样子他就开始起来，第一个种子就种下了无贪心的作用，就是无贪。那再接下来呢，如果他的心对他所布施的对象，如果是说出家人修行人，他有那种恭敬心，那么他就结下这个法缘，就结下这个法缘。所以你看，人家在佛辟支佛时代，很多人呢在布施给辟支佛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也不会明白什么，也其实他只是发一个愿，愿我能够体证您所体证的法，就是那一个种子种下去，那以后就是慢慢的遇到佛了，然后在佛的时代很多就开悟了。他的起因就是在他做布施的时候，他发一个愿，他愿的不是愿我要得到财富啊，愿要得到吗？他愿我要得到我所体证尊者所体证的法啊，那个种子就种下去了，开悟的种子就那个时候就种下去。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发愿呢，供养给辟支佛的时候，他讲我要未来做一个女人，要迷倒美丽到迷倒全部男人，任何的男人看到我就迷倒疯，惨了啊！以后他就成了红颜薄命的那种，很苦，因为呢，他就是每个人见他就迷啊，全部人见到他迷，当然就是很危险了。啊，倾城倾国啦，什么问题种种出，可能就像杨贵妃啊，或者是像还有什么赵飞燕啊，还是什么名？那中国主，还有什么西施啊？西施为了人家，为了他那什么吴三桂，是不是？是那故事啊？啊，陈圆圆啊，吴三桂是圆圆啊。啊，西施有谁为他死吗？没有了哦。啊，可是那个楚霸王就不是楚霸王，什么霸王？那个就一个是给什么叫做财什么的。我讲很多了哈，总之，那些都是很辛苦的了啊。如果是真的是他们发那种怪怪的愿的，可是发好的愿的，就是啊，愿如果愿我体证你所体证的法，那么还是种下那个种子，未来修行的法，或者是愿我以后啊，如果只是念一当灭不念阿斯瓦开阿瓦恒火都一当灭达囊啊。你把那什么觉火度啊，只是这样念啊，那功德就很殊胜的，就超往涅槃了。好，那么大多数的时候呢，因为布施种下了这个法缘，大多数都是从布施开始的啊，布施服务啊，或者是布施什么啊，就种下那个法缘，很多很多的都是布施开始。所以另一种归纳法就是布施，达那西拉巴瓦那，布施持戒修禅。那么接下来呢，如果持戒修禅就在戒定慧的范围内了。如果是守戒，开始布施了以后回来啊，要知道这个守戒，这个是美德，不要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然后甚至守得更好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个是犯行五戒，或者是这个火命八戒，或者是你们的不杀八戒，或者是不杀八戒再加慈心，哇，那就很殊胜了。那么这些戒呢，让我们培养什么呢？他最先克服的就是那种残忍呢、残忍啊、贪婪啊，那些很粗的，那就压过去的，通过我们的戒就压过去了。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培养忍耐啊、美德，种种种种的美德，宽恕啊、和谐啊那些，然后那个整个心就处于一种很健康的状态。如果一个人他的戒很好的话，他处于一种很光明、很健康、很有力量的状态，对不对？你看啊，很有美德的人家都喜欢，那你去到哪里人家喜欢你，那你看你就很自在了，很有自信了，很舒服了。那个自信不是装出来的，是因为那个美德带给你的，你就一种安然，一种自信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他开始在心里面就起这种下这样的状态，这种种子啊，你会受人家尊敬，因为你会尊敬人家，你会对人家好，人家也对你好等等啊，那个是戒的范围，种种的美德。那是戒的范围，跟人家能够和谐相处啊，能够体谅人家，能够关怀到人家的需要等等啊，那个就是戒的范围，那全都是戒的范围。然后呢进一步，那一旦你戒好的话呢，它肯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没有什么处境能够让你起太多的恶心不善行。因为一个戒很好的人，他遇到好的他会更好，他遇到不好的他也会忍耐，也会好，也会宽恕，所以心就不容易起烦恼了。基本上戒带来的效果都可以做到很高层次的。一个很有美德的人，你看他就是涵养很好，还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很好啊，怎么能够不好？人家欺负他他都能够化解，用爱你的敌人这样子来化解，以爱此恨，他人际关系怎么能不好？就算是过去有累积什么恶缘、恶因缘，他到了他现在就会转成善因缘了，就转。就算是真的没办法转，他至少他能够消很多业障，他不会再造新的苦因、新的恶业啊，他很殊胜。如果要造也是人家对他，人家对他起恶的，他不对人家起恶的，啊，他的那个美德。就可以做到他就是没有生命里面没有什么很懊悔的事，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啊，也没有懊悔的事，心里面是很安然的，很容易升起喜悦的，很充实的，很实在的，很单纯的。好，那个心在戒的层次而已，单单戒的层次而已，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人，很快乐的人，就可以快乐了，单单这边就可以快乐了。而且有一天想起自己的美德都会快乐，临终的时候想起我这一生我没有对人家不起啊，很好啊，你心里就很安心。就算对不起，我已经跟着忏悔了，我已经尽力而为啊，当时是我无明了，可是现在我尽力而为啊，那个是我可能必然要经过的生命的教训啊，没有了啊，那心里就很安然。要是更进一步，那你就可以很容易修定了，很容易修定，心很单纯，很容易戒止事了，戒对上、对师父、对长辈、对师长、对小辈，全部都做，你做得很得体、很合理、很应该的做的都做了，你看就很容易修行。怎么说呢？你看三个人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阿那律尊者、南迪亚尊者、紧比拉尊者、阿努鲁拉、南迪亚、紧比拉。他们三个就是很有戒的，因为他们三个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会互相谦让，互相会想啊。他们后来佛陀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能够这样好好的相处，他说因为我们呢都会想我要做别人欢喜的事，我宁可我自己，我要做我的同学欢喜的事，我不要做我自己欢喜的事，我要做我同学欢喜的事。所以当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和谐呢？没有人要坚持自己的自我，我要来是我，没有，我是顺大家就好了。可是他们在真正关键点，他们绝对是守护他们自己的法的，他们绝对是那种没有，不是没有骨干的人，他的骨干是法跟戒律。可是在其他的时候啊，要怎样摆设啦，要怎样做这个，他根本不会去坚持的，就是顺着大家啊，你们高兴就好啊，你们两位喜欢这样子啊，我就顺你们。那另外两位也是，哎呦，顺两位就好， 所以大家都这样子顺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和谐？没有不和谐的事情啊，因为所以他们因为很有美德，所以当他们很和谐相处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共修的气氛和默契的时候啊，就很容易修定啊，那大家都很喜悦，大家对大家都充满爱心，都很容易修定。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问怎样是最好的修定的美德，那我告诉你，这三个人就是榜样啊，就是最好的榜样。连佛陀都赞叹，我们真的是要赞叹。佛陀赞叹的人，我们就是要赞叹，一定要赞叹。好，那么戒可以带给我们这么强的喜悦、快乐和生命的力量，单单的戒而已。这是最低限度一个出家人必须要努力做到的，这一辈子我们一定要成就这个，一定要成就，不要管定会成就不成就，这一个是我们一定可以达到的成就，而且是很重大的成就，绝对不是小成就。单单圆满戒，在一辈子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能够圆满戒，圆满到他自己不会带痛苦给别人啊，如果人家痛苦他是他没有错啦，人家痛苦他没有去伤害人家，人家痛苦他没办法，可是他不带痛苦给别人，他也不会给人家伤到，不容易给人家伤到啊，那个就已经是很殊胜了的，很殊胜了的，这样的生命真的很殊胜。好，让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这一辈子我们要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可以达到的成就。好，戒可以带给我们的心这么强大的力量，戒而已，好，更不要讲定，更进一步的，如果你开始得到禅相，开始得到禅定的时候，他开始体验另一种层次宁静的快乐，初禅寻思喜乐一清心，二禅喜乐一清心，三禅乐一清心，四舍一清心，哇，那个时候慢慢那个心越来越静，越来越殊胜的境界。好，如果我们跟着下头给的修法系统，到了四禅够强的时候，教你修三十二三分，那时候他对心开始起另一种作用，开始修，你只是知道这个部位部位，开始身体原来是这个部分组合而成。如果你不要带着概念，你只是看真相的时候，它其实再看下去它有不净的成分，那你就开始不会执着这个身体，开始会对这个身体开始就放掉，就不会这么执着了。真的美不美，是不是你们很在意自己美，是不是今天嘎亚那人的身上你的时候有没有飘起来，有没有他们叫你脸红红很美，是不是有没有飘起来啊，很夸张 啊！如果没有飘起来就对了啊！如果飘起来的话，你要检查自己的心啊。其实是三十二三分。人家讲你丑的时候，你有没有难过？丑就丑，没就没。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啊，是不是？你现在人家讲你很庄严，是不是？有没有高兴？有没有很爽？
爽啊！
啊，这个要管他自己的心啊。这个是其实是三十二，是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这些东西。所以当你在看的时候呢，爽又如何？老来的时候就是老，真的，老来就是老。这对三十二三分，但修的时候，那么在三十二三分修行的时候呢，只是修内观、外观、内观、外观、内观、外观，但是开始就会慢慢减少。对外在的执着就会减少，对外在的执着就会减少。不过也要看，有些人执着不是身体，那就比较麻烦。如果是对异性有对身体的执着，那三十二身份是蛮管用的。但是有些时候那个执着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哇，那个就比较麻烦一点。比如说，如果因为有些执着是因为美德。然后你执着这美德的话，那就有一个危险。那佛陀是怎么做的？他在普照道的时候，他是想，因为耶稣陀罗真的很好啊，很优秀啊，根本找不到他的，要找他的缺陷根本找不到啊，要找他不美也不能不美啊，非常美啊。那么他就是想，一个会我会生老病死的，为什么我要去追求一个会生老病死的呢？我自己都会生老病死，为什么我追求一个生老病死的呢？他自己想就放掉了， 他不是用产生身份哦，因为产生身份难了，不容易啊，而且也要对耶稣陀罗三十二身份不是这么容易啊，而且就算是对他的身体不执着，可是对他的美德也很容易起执着，因为太优秀了。但是呢，他就是我是生老病死的，为什么追求一个生老病死的啊？这样子，我有贪嗔痴，追求贪嗔痴啊，这样子就可以就那个执着就会放掉。好，为什么我们回到三十二身份？内观、外观、内观、外观，其实还可以啊。入定，个别的区观也可以入定，整体这样也可以入定，然后就不净、不净、不净、不净，可以入初禅。啊，可是那个入初禅呢？人家不懂不净观的人，我知道有一个藏传的那个洋人来的啦，他批评我们原始佛教的不净观，其实他就太无知，真的很无知。因为不净观它不是一种消极的，它其实是佛陀的一种才干和智慧，他能够面对把一个即使是丑陋的目标能够看他的真相，能够放下，而且那个放下的过程中，放下的时候还能够有喜悦。你看入初禅寻思喜悦一心性，怎么能不喜悦啊？这是佛陀的高明，能够放下，能够不知放下那个执着，又能够升起喜悦，不是痛苦，不是那种，如果讲起厌离心，也不是那种排斥性的厌离心，而是你就开始感觉到，哎，殊胜。你没有体验过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净观是什么东西？哇，不净观为什么要修这种看尸体看什么啊？另外一种是尸体观，哇，那个还更，可是都是可以入初禅的。啊，等到你经历过这个修法的时候，你才会震撼，原来佛陀的高明就在这里，真的是很高明，连。他其实真正讲起来，佛陀是什么目标都可以拿来做修行的啊！还等一下用美的目标修的也有，他的修法就是很完整。丑的目标也可以拿来修行，美的目标也可以修行。到后来修到阿罗汉的时候呢，把不净看成净，把净看成不净，随心所欲，他的心看他怎么作意。到阿罗汉的境界可以这么做，所以这是修法的高明。到头来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哎呀，这些全都是工具，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了生脱死，所以任何一个方法能够帮助了生脱死的，对了，那就对了。有些是权宜的方法，但只是一种善巧的方法。好，接下来白骨观，他就借这个三十二身份可以修，白骨可以修这个白片，从那边可以修白片，尿可以修黄片，血可以修，走进红片，头发可以修成那个。我们讲米拉卡西纳，翻译成蓝片，其实可以，它是一种可以黑了，可是它不是修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它不，可是那个是很重要的，可以以头发啦，以瞳孔啊，这样子可以拿来修，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修偏注定，白偏什么偏什么，然后地水火风，然后非说无色定，然后当我们在修这个。偏注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个它是美的，然后心会广阔啊。三十二身份的时候，你就开始放下这个执着啊等等。可是修一修这个偏注定的时候，你心就会广阔，因为它是三波很广阔啊。如果是心平时心狭窄的人呢，他到那个时候他就有点辛苦了。他三波的时候就不，他就算是他讲他三波完了，其实也是没有三波完，他的心还是会狭窄。真正三波完的时候，心是广阔无量无边的，很美的。很大的心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无量无际的，而且是很美的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很，那时候是越来越享受了，越来越享受了。然后到后来要放下对色法的执着，你才可以体验无色禅啊！那个时候是更美的境界，哇！连色法都放下，色法都放下啊！体验无色禅，一个比一个殊胜，一个比一个善。到后来非相非，非相定。它是生那个这个世间禅定的最高点，另外一个比它更高的就是出世间的，密经定是更高的，那出世间的，那个果定也是出世间的，那么世间定最高的就是到非相非，非相定。好，那过后呢接下来还会修什么慈悲喜舍之类的，佛随念啊，死随念之类的，慢慢每一个修法对心就起作用。佛随念呢，更加强那个法的力量。慈悲喜舍是我们情感智慧的一种高度的平衡。然后 死随念呢，让我们很警觉，我们会死，你不会说哇我修得这样高了，我还哇就开始停了，停留了，不想向前了，我享受了，不会啊，修死随念你会知道你修到极高你还是要死啊，那个心就会继续的向前跑，看到生命的真相，继续向前跑，啊，过后就可以了。如果还要修，还可以还有别的方法了。法随念，可是基本上法随念都是让人家体证涅槃过后再修，比较有力量。但是也有可以不同层次的法随念。好，身随念也可以了。好，然后我们还有厌食想啊之类的，要修也可以。但是基本上就那个就自己看一下书就会了的。有了四禅八定了，那些看一下书自己懂得怎么修，不会很难。所以那个是可以做自己的功课。好。然后再回到来，然后过后呢就开始给观禅做准备，修设法，设业处，设业处开始就先要有那个材料，你要看到究竟设法。那我们每个身体有那些很小的单位组合而成，那么那个叫做设局，在设局的时候，你看设局还是在看观念，要打破设局啊，看每一个设局最低最少有八个条件。最少最少的社区都是有八个成分，地水火风色香味湿啊，这八个成分，那个时候你开始知道哦，这是真实法了啊，摆脱那个概念法，摆脱概念法，好，接下来慢慢的修了很多方法，种种的方法，内在外在，内在外在，内在外在，种种的方法修，就是要看完所有的究竟真实法，不要停留在观念，因为接下来的这些就是修观禅的材料。观禅不可以用概念法来修的，观禅一定要用究竟真实法来修的，它才有那个力量，它才有那个力量，不然的话我看树叶掉就好了啦，就是无常了嘛，就是我看到我婆婆老了啦，牙齿掉了、那就是无常了嘛，是不是？那何必要打坐修？当我们打坐要修习的时候，就是说本来就是要修得够透彻，就是一般的那种看一下风扇转这个无常，这种不透彻，它不够力量，它不够让你放。当我们讲要力量，那就讲白了，就明白了，就是要到真实法的层次，很简单。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会讲，哇、这个层次就够。哎，如果你可以不要到真实法的层次，这个层次就够，那么一样啊，我可以缩短了、看风扇转就好了，无常啊，这个层次也够啊，也是无常，很明显啊，就是我看他的眉毛白白的，就是咋了？这个就够无常了吗？就是啊。从他带我逃难到现在，他老了几多，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所以不是的，它是概念法不可以的，它就看着究竟真实法。那个时候呢，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真相，一种是你能够看到这个真相，你的心力已经不同，它不是普通的心力，是有很强的心力去跟那个真相相接触。啊，那不同，它是双方面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是那个观照力本身就不同，那个对象本身就不同，对象不同，观照力不同，所以它那个力量很强。然后接下来明法，那个时候你开始第一开始就开始打破自我了，那是多少已经看到无常了，已经在神秘无常苦，我都有无常苦我的体会，可是那个是初浅的层次。啊，内在外在，内在外在，内在外在，那是对身体、对色法、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对色蕴开始有一个了解。但是受想行识呢？啊，接下来叫做明业处。当你修明业处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有一种秘籍，在色业处色法也是这样。什么叫秘籍？你们知道吗？好，你看这个杯子，这是一个秘籍。有一个盖，你没有看到它变化，其实它每一刹那变化都非常的快，物理学家就会告诉你非常的快速。那么那个一直在，它其实是由很多很多小小的原子那些组合而成，那我们来像我们修行人来讲，就是用种种的地水火风色香味湿聚种种这种组合而成。好，那么你要看到它一个很巩固的个体，它其实由小小的那个真实法组合而成，那么破除了那个组合秘籍，组合秘籍，组合， 那么可是呢，他不只是组合，就小小单位组合，这个小小单位一直在生命，一直生命，生命。你看到了过后，你就破除了相续秘籍，因为你一直以为它延续的，它永远都在，可是它一直都在生命，一直在生命，生命，每一刹那没有一刹那停止过。那个在你就破除了相续秘籍，啊，破除了相续秘籍，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那个秘籍就是我们的错见，因为我们的错见让我们苦，我们会抓着它不放。因为我们看到真相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抓，每一刹那在生命。啊，那个正见就来，啊，我们的错见让我们抓，我们的正见让我们放，还有作用秘籍的功能，每一个它有在那个是更细分了的，它每一个单位它有它的功能啊等等啊，它不一样的再分，那是细分了，三种秘籍是打破掉，啊，包括作用秘籍那个是后面的，后面我们修这个拉卡纳拉萨，那个修法的时候，什么？我翻译成相位助取啊，啊，这样，啊，对，啊，那个，啊，那个修法就叫破作用秘籍哈。当你开始修的时候，你就开始破两个秘籍。然后你修明法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我们会讲，哇，这个是我的心，我的灵魂啊，你看，也灵魂学，我的灵魂啊，一个很强的自我，你伤到我的感受。我的感受，因为我们觉得它很像很扎实的，很像很巩固的。其实当你真正去体验的时候，开始开始能够观心路过程。然后每一个心路过程，每一个心事，每一个刹那的心事，都是有种种的成分组合，还有它的种种心所、心事、心所组合而成。那么你知道它是组合而成的，你看破了，然后组合秘籍就破了。你看到一直在生灭刹那生灭。相续秘籍就破了，啊，等一下到后面的修法的时候，那个作用秘籍也破，啊，开始是破两个秘籍，然后啊，心里面对这个自己的感受啊、心事啊、这个自我，啊，就会在进一步的在薄弱了。你看着开始看到真相，至少你开始要接受佛陀所讲的无常苦无我，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啊，这个，虽然还不能够到很彻底的能让自己的心消除烦恼，可是至少那个时候有一种震撼，啊，然后那个以往所抱住不放的错见概念就开始放掉，虽然潜在心里那个惯性那个潜伏的睡眠里面的那种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消除，但是至少你的知见上已经知道，是因为你经历了，你的知见上知道佛陀讲是对的，啊，这个就已经足够了，这个让你可以再走下去继续的探索。好，接下来明色法内内外外正直观了过后，啊，就开始看三世因缘，看过去是关键的，看未来。那么第一次你看的时候，哇，你很震撼，因为这个东西呢它不是想象得到的，六道轮回你可以在人间你想象得到，对于其他的界你怎么想象，啊，很难想象，当你开始经历那些很难想象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开始轮回，第一你就开始起轮回的体会了，啊，轮回的体会，那时候以为这一辈子那个断见就没有了，啊，你知道轮回了你就能够抱着那个断见，断见就是死了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你开始看到，哎，死了有，还有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断见就没有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常见也没有，常见，因为它一直生命，一直生命，生命不会永恒不变，所以常见断见就跟着那个缘起的修法就破掉。然后在修缘起的时候，你还看因果，啊，你以为没有因果，那也破掉，宿命也破掉，因为它其实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真正修缘起修得好的人，宿命观也不能够起来，因为它不是一个永恒而不变的主体在承受，它是种不是。他灵魂也不能起来，他就是因缘，而且每一个当下都有变机，因为你在看未来的时候，现在你看，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发一个愿，你做一个不同的想法，如果在那个定力很深的时候，你再看未来，哎，它可以有一些微一些变化，所以怎么可能掉进宿命论？宿命论是讲了一定死，它有些东西有可以变，它有它的变机，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 对宿命的那种错觉也被打破。所以在修这个缘起的时候，哇，那个错觉，哇，全部只是这样子体验而已，很多错觉根本不能够成立。看起来有没有连贯也不是啊，它有连贯啊。啊，你说无我的，我造业不是我在受苦，无我的吗？啊，可不是，这个就是行不通啊，因为心流是一串呢、啊，你的心流跟他的心流不可能交换，不可能，他就是没有办法交换。所以他们在别派里面，他们讲哇，一个人可以同时四五个，然后这些根本是你一修过这个法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那个是摆明是错见，很明显是错见。因为心流不可以一个心流分成几个心流，这个是没有的了。如果是说那个像那个周立盘这样子，他一个变一千个，那种是用神通变出去的。其实他的心流是他的心流的，他不可能的。那一千个，他可以做到一千个，周立盘可以做到一千个，都在同时在不同的动作下运作。哇，他的神通强到这个样子，一个在吃饭，一个在打井水，一个在。怎么讲都可以这样子做的哦，很强的哦，他的神通啊，可是不是一个心可以分，不是，他是那种神通的高境界，这个是体会那个时候才可以理解的，这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啊。但是呢，就是你就知道哦，这些都是错见，而且呢，你会知道连他们讲的什么中阴身都不存，都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不叫做生命。也许你可以讲这个是中阴身，其实可能是据我的了解，就是它可以是鬼界或者投身到一个鬼界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生命不稳定，因为有些时候因为某种执着的关系，他们不是很大的恶业，可是某种执着的关系变成他投身到另一个生命，可是那个生命是一个不稳定的生命，过后他又在很快的又往因为一点超度啊，一点什么啊，他就投身到另一个境界去，有，那么他们把这个叫做中阴身。其实有哪一个生命不是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生命。你这样子来了解就很简单了，就不会去讲什么中阴身，很简单。当然我们也不要否定他们的经验，他们有些时候可能那个经验是有的，因为他这样子想，他这样子灌输，然后他真的是带着这样子的思维的时候，其实他这样子去可能就是这样子，明白吗？好，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我们也不要讲推翻，只是我们讲那个一个名词，如果讲有中阴身，那个中阴身也是一个生命，就是这样子而已，一个不稳定的生命，但是它不是生命，你不可以讲那个不是生命，它是生命。 OK， 好，回到来，然后可是投身是马上的，是当下马上就下一个生命就接下去了，它没有中断，生命没有中断，下一个就是结生世，然后一直延续好，这样子，所以你就很容易了了分明啊，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在修，你不只是破除宿命了，你还看因果关系，因为你开始修看因果了，什么东西投生，什么东西投生，好，善界什么东西投生恶界，那你就很清清楚楚的知道，善带来的果报绝对不会是恶，恶带来的果报绝对不会是善。所以那种假象就破掉了。很多时候你看我抢了他，我就富裕了，看起来好像是恶行带来善报，不是、你很清楚的知道那个这样的黑的心思，他不可能带你投身好的地方，善的心思在临终的时候成熟，他一定带你投身好的地方，恶的就是堕落了，那因果就很清楚，因果关系就会很清楚，就是很清楚。然后接下来破除了基本的邪见，这个还没有做啊，严格来讲还不是观禅，可是这个是观禅的准备工作，真正观禅是看无常苦无我。好，接下来再修下一层就看就修第三个观智，修好多种修法，好多种修法，其中一种修法我再特别拿出来讲，就是在修其他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起那个心，我在体验无我，我在体验这个善法，我有才干，我有波罗蜜，这个我就蠢蠢欲动。即使是修到看过去式，即使是看见识法，都可能冒出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的那个心，可能除非是一开始就受过很强的训练，你就有可能不浮起这种心，要不然的话都会浮现啊。那个时候呢，有一种修法，气非色观法。他那个观法里面有一招方法，就是那个这样子观照的时候，你看气色观法的时候，要观，哎，可是那个观照的心事，你再看，它也是无常苦无我，它也是破，也是不存在那三种密集，那三种密集是假象，它也不存在。啊，他连那个心事，那个智慧本身，那个智慧本身也是无常苦无我，那个智慧本身也不是有什么阴性的这个组合，它也不是一个想一直连绵不断的，它是一直都是总在生灭的，它也是有它的功能啊、作用啊等等。所以当这样子看的时候，它第四种密集我们打破啊，第四种密集翻译成什么？你们知道吗？大和法师啊？反映成什么作用啊？不是作用是第三种第四种啊，经营。不是我不知道，没关系了，现在找来他的第四种秘籍，就是其实就是连观智本身，观智本身那个智慧本身也是无常无我，他也是也不具备那三种秘诀，它是破灭。那么这是第四种破，因为我们只要还有那第四种秘诀，我们就会以为我们还抓着第四种秘诀，我们就以为我在体验这些智慧，我在体验这些，我在看到真相，我在得到这些体验这些究竟真实法。可是当第四种秘诀被打破的时候，连智慧也只是如此，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慢心就可以破，就不会再浮现，不会这么容易浮现，至少在那个时候不浮现，然后就开始消除，那时才真正你才真正的起那个观参的作用，不然的话越修可能也会起慢心，然后就是观参在起作用啊，即使看无常苦无我，然后他的方法就是要内观外观，内观外观，无量无边，没有一样东西不涵盖，每一样东西就是要在你的心流里面接触过，有记忆有什么，就是全部要观到过去现在未来全部，然后变成在心里面你彻底的，你可以讲是绝望。我们的希望是我们要抱着假象，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希望，我们要抱着假象不放。可是当你一直在看真相的时候，你只有绝望。你这个绝望不是那种悲观啊痛苦那种绝望，不是这种绝望，就是对不可希望的东西你就不希望它，你不希望它再恒常，你不希望它再隔了了，你不会再有那种假虚假的梦想，它就是无常苦我，你怎么看它就是无常苦我。然后这些因缘合合而成的法，也因为因缘合合而灭，因缘破坏破灭而灭，那心就会导向相反，要放掉这些因缘合合而成的生灭现象，要放。啊，那个时候就一连串几个观字就来了啊，厌离啦、怖畏啦等等，就开始就要跳去苦海了。那个时候还有一点冲动啊，可以讲是好像是冲动，可是那个时候不是一般理解的冲动，它就是那个心要往前冲。到了一个时候，它开始稳定。到后来他只是这样，因为那个妖虫要乱冲也冲不出去的，跳不出的啊，不是你妖虫就一定冲得出。到后来他要真正要跳出去之前，他都要稳定，他进入一种稳定成熟啊，那个时候是行舍的智慧，他是稳定，然后对五蕴看得淡的，真的是超然的啊，然后跳他就过去了，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观，这个他整个修法就是用真相，然后那个看真相，要看到这样的真相，那心要很有力量，那么很有力量的心面对着很真实的真相，它本身就进化，那你本身就让你放下啊，这个是整个这个它的原理，这修法的原理，从开始布施、守戒、修定、 色无色色界定无色界定啊，定的每一种定都有它的一些功能和作用，然后到后来整个观禅的修法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破错误的见解，破你的执取，到后来放啊，整个就是整个进化的路程就是这样。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佛陀引导我们走的一个很重要的路线，就是从概念走向真实，从概念法走向真实法啊，这个很重要啊。真实法分四种嘛，一种是色法，一种是性识，一种是心所，然后涅槃，对不对啊？那么这前三种它还有生灭，涅槃就没有生命。前三种是无常苦无我，涅槃没有无常没有苦，就只是无我，是这样，它是恒常。所以佛陀是引导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向真实法。好，但是走向真实法的时候，你不会有一般人从理论上了解真实法这样子来过生活。如果理论上了解真实法，我拿刀插向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没有杀死人，因为你本来就不是人，很简单，可以吗？
不要杀我。
所以啊，不可以啊，因为这个是在概念上尝试这样子理解。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你不要以为这世界上没有人犯这种错，在印度教他们就是在讲这个啊，他们一个阿俊的时候，他的故事，印度教里面他的圣典里面，结果他讲打，你不要怕打，可是他的另一种，他观点不是无我，他的观点是杀死没有问题啊，你就杀了，反正人众生是不可能被杀死的，他会投胎的，他会投生的，你杀不死的，你怎么都你可以，表面上你好像杀死了，可是你他有灵魂的，他会投生的，所以你杀不死的，所以你杀吧。好可怕，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就杀了，敢杀。那克什纳，克什纳叫那个阿俊，你去杀。啊，这个是不可以，这种是概念上去理解，不可以。可是他的不根本还不是谈真实法，他讲的真实法就是灵魂，他们讲的那个不灭的灵魂，所以你杀不死，所以不怕，杀了再要杀就杀，杀了没有懊悔心，这是错误，这是错见，非常可怕。有本领你不想杀自己。痛啊，你刀割一下自己就知道痛了，那为什么你要割它？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在真正了体验真实法的人，他绝对不会怪怪的行为，不会，这种太怪了，太不合理了，去偷人家东西，抢人家东西，破戒，不会，不会这样子。真正体验的时候呢，他是究竟真实法跟概念法和谐的，他不会矛盾的。他的心，他活在概念世界里面，他活到好，但是他的心也超然，啊，是这样子的。真正体验正实法，他是两者，他不会活在一种和看起来像一种混乱里头，不会，基本的礼仪啊什么，他还是会的，他不是不懂的，但是不执着，他只是正实法。好，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正实法的作用和重要性。你要知道你修法修对修不对，你要知道你的心态正确不正确，看这个，看心，这个非常重要。我很注重，有些人不明白，师父不要我们比较，我禅修报告不可以比，不要报告的时候讲我今天跟昨天的比，那你讲哇师父不可以比，然后以后师父讲话用比较的时候，你讲师父你讲不可以比，为什么你比？哎呀，很简单，我讲的是真实法。如果你的心是在挂碍中比较，因为很容易比较的，你很容易活在过去的，因为你一比较的时候，几乎你的心都在活在过去，几乎就因为这样子，因为知道你们的层次，学生很容易犯上这种问题。我要你们每一个经验就是纯粹这一支香，就是这一支香，只是讲这一香，不管每一次它类似也好什么也好，你的心要当成要知道每一支香都是新的，你才有可能真正活在当下去修行。如果你一直在比较的话，你很难有那个活出当下的心， 你没有那个真正活在当下的心，你面对目标的时候，你就是不在的，好像在，好像不在的。所以才要你们养着一个好的态度。其实当你一真正能够体会到作为这一点的时候，真的能够放下这个过去未来的时候，其实比较有什么错？它是语言啊，所以我们不要用语言去判断你对还是你错。哎，你不可以，我都常常告诉你们，我要你们在你们还不能够明白这个真实法的时候，我就要你们避开那种会带来错误的真实法的语言和表达、思考方式和处理方式。可是一旦你的心能够明白的时候，那哎呀，我何必在乎呢？你用什么概念，你要怎么用概念就怎么用嘛，对不对？不是说今天这个五蕴在跟你们说法，你们听到吗？你们听到这个五蕴在讲什么吗？这样子就叫无我吗？这个可能我更大，因为要表现你无我，对吗？没有的。但我们讲我就我咯，对不对？就是你讲我并不表示你的我很大，你不讲我并不表示你的我很小，不是，这是语言而已。但是呢，当你讲你要尊敬我啊，那个时候通常讲这句话都是我们，对不对？当然偶尔我们也会说，像如来说，佛陀讲礼敬佛陀是很好的，那他自己讲礼敬佛陀很好，是对你很好，对你有帮助啊。还跟阿难就讲，阿难，你要对如来友善，因为你对如来友善，对你会很好，带来长远的利益。那佛陀讲不是我慢呢、由大迦摄尊者讲称赞自己，他不是我慢呢、他称赞自己没有错啊，他做狮子猴啊。所以当那个舍利弗尊者，他被人家毁谤的时候，他做狮子猴啊，还有我的美德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做狮子猴，他称赞自己可以啊，阿罗汉称赞自己一点都没有我慢。他只是如此，他称赞自己跟称赞别人没有两样，没有差别啊，那就 OK， 那就 OK。 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要讲的是这个真实法，这个真实法要拿对啊。如果这个真实法不拿对啊，就很难。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人世间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在观念上死抓不放，执着观念啊，这个不好。我们要做主人，我们用观念，我们不给他用。这一切的人家给我们的供养啊、物质啊、资源啊、词句啊，这些很好啊，我没讲不好啊，是不是？我从来没讲不好。但是我们如果是抓着不放，那它就成了我们的陷阱，非常的危险。那学法很重要，你要知道你学的对不对，你要知道你明白不明白。那对。真实法上多下功夫，观念是拿来用，不要为了观念而起烦恼啊，这个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像比如说你们很注重每次来小餐的女众很注重布置放好，谁先到谁先到，先到后到都是观念啊。我这次没有特别磨你们，也没有考你们，以前我对我学生，我不管你现在，我今年就要抽下面那一本读怎么办，我今天就抽中间一本来给小三，可以不可以？有时我就是故意这么做。以前，哎，后来我就说，哎，我的学生基本上就不会骄傲了，也不嘛，大家也认识，我就不管，我就有些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师父要给问谁，给谁小三？为什么你要这样计较？谁先到，谁先后到？给你等一下不能吗？等一下修修自己的涵养，很好啊。男众没有了，男众也是反正没有理谁先到，谁就会跟塞在上面，所以有时候反正我是讲不好了，人家等久久不好了，我就是抽下面的来。他们有些时候个人个人的，每个人个人的手法，这样子放啊，这样子放啊，都不管你啊，反正他不计较。我那批神众在古晋的，他们完全不计较的，师父叫谁先走就谁先走，他们已经训练习惯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训练，一开始我就随便。他们已经习惯了，谁师父叫谁去谁啊，关我什么事？他们都是这样的态度，根本一开始就不用考，一开始也考不倒。师父叫谁去叫谁了，叫到我就我了，反正最后叫我就多听一点，他也觉得很开心。先叫我就先跑了，不用听这样多，总之都是好的啊，就是这样子，没有那种谁先谁后，没有那种事啊，这些都是概念。我刚才问你们，为了这个概念可以吵架的哦。如果遇到一个不懂不跟你理的， 假使说我的小三是男众跟女众缠在一起的话，我讲哇，很多女众要起烦恼了。就那男众不管你的，他就放在上面就好了。啊，他不管你的，他不管你什么次序的，我们这边不管你的，是，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这些是观念，但你看多少观念为了观念而苦啊！你们要为了观念而苦，不需要，我们要用观念，观念是需要的。其实究竟真是究竟来讲，什么长辈小辈，大家都没什么好长辈小辈，是不是？可是啊，你看有另外一种，他就是从思想上去了解真实法，什么长辈小辈，反正都是无我的，没有男人，没有女人，可以吗？你们讲，今天我跟你们这里，今天今晚今天打破，没有男人，没有女人，可以吗？你讲这个道场乱不乱？肯定乱啊，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整个世界都只是阿罗汉的世界了，那真的可以没有男人，没有女人，真的可以，全整个世界都是阿罗汉的世界。你看佛陀最初很多都是阿罗汉的时候，佛陀哪里要大家讲，哪里跟大家讲辈分？大家都是阿无数、阿无数、阿无数、阿无数，朋友、朋友，都是朋友这样子称呼的。只有到其实后期的时候，佛陀才讲，现在我宣布。小辈要叫长辈班辈，长辈叫小辈阿无数，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分辨。为什么后期才分辨？早期不需要分辨，因为早期大家都是很，那时候的人很有美德，很殊胜啊，朋友朋友就好了，他打平了做朋友就好嘛，何必要分什么辈分？不要计较啊，相亲相爱就好了嘛，何必要去分什么辈分？可是不行，那到后来的时候呢，时代需要，那你就印证了老子所讲的，上道不得，是以有德；下道不摄得，是以无德。啊，当然现在有另一个翻译，另一个版本，他们翻译成“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摄得，是以无德”。这个可能也对啦，也对。可是真正我觉得比较好的翻，比较好的版本是“上道不得，是以有德”。真正有道的人，他不需要刻意的要这样要这样，因为他活就自然了。他活就自然的时候，他根本是超然的，他也不需要刻意这样刻意那样，刻意的长辈小辈刻意的规矩不需要。可是不可以啊，在这个在一个群体里的一个群体里面还是要分啊，因为免不了不可以期望每个人上道，每个人上道的话何必修行？我也不用做你的师父，你也不用做我的学生，对不对？所以变成有些时候概念法的运用还要存在，所以我们还要用这个啊辈分啊、那次序啦、讲法的人要做高一点呢、那听法的人要在一个礼貌的状态啦，然后讲法的人走在正道上啦。如果是我走在旁道上，你挤在正道上，可是你竟然要问我法，要我教你，那我就不教你啦，因为你应该让你要请教法，你要自己就是说走靠边站，然后让那个主要的人在那边讲法啦。啊，讲跟讲法，你要面对着讲法的人了、啊。然后那个讲法的人，讲法的人如果不面对你，他没问题啊，他面对谁都可以啊。可是你自己要有恭敬的心面对着讲法的人啊，就是这个是一种恭敬心啊。然后呢，然后如果他没穿，其实听法就是不可以穿鞋啊。他可是他讲法，他可以穿鞋跟你讲，没有问题。然后当然还有那些不能拿武器，你不可以用吓人家跟你讲法，没有可能啊。然后不能拿雨伞，我就雨伞可能是指，我不知道，我猜想可能是打开吧。你拿着雨伞，我比你高贵，我不可以遮，我不可以淋到雨，然后我不可以晒到太阳，但是我就是，然后我要你跟我讲法，这不可以啊。然后不可以，比如说更细微的还有的就是你不能够像晒着太阳，你背着太阳，太阳晒着背着那个讲法的人晒着太阳，其实在那个处境里就是对他不恭敬的，你要他怎么跟你讲法？你可以换一个环境。不过有一次例外啦，有些时候我想我要太阳啊，就是这个人我需要太阳，很冷啊，在很冷的地方我要太阳，那跟没关系，那不就打平了啊？因为就是太阳这样子是要打平了，这样子啊。有一次我的学生他要问法，可是他要让啊，他要我背向太阳，可是我就偏偏喜欢脸向着太阳，我老讲没关系，一般一般。太阳这个来，我们这样子的姿态就好。所以这些概念为什么我们要用啊？因为它有它的原理啊，要保护啊，这些概念法。但是我们必须是概念的主人，我们不可以是概念的奴隶。不要为了概念而动我们的真实法，起烦恼、起贪嗔痴，那是错误的。不要为了概念而心里夹脖紧，也不要为了概念而什么卷入什么麻烦，这些都是概念不需要。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大智若愚，不要这样坚持随便，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很精明，这个是真实法，我不可以在这个方面跟你让步，真的，你过来随便随便随便叫我去杀人，叫我去造恶，叫我去撒谎，这不可以啊，这不可以啊，因为这个是会造下的业，让我堕落的，这个我不要啊，啊，这样子，这点你们要知道，就在真实的法上下功夫，真实法上下功夫，真实法不要错，其他的地方没什么要紧的，啊，真的，那么你就会变成怎样的一种力量在你心里会浮现呢？第一，万千的柔软；第二，万千的坚定。坚定在哪里？坚定在你的法。柔软在哪里？柔软在那些不需要坚定的地方啊。那个不是啊，那个可以随和啊，可以让啊，可以随便啊，那些都没有问题啊。这些是观念啊，没什么要紧啊，是不是？是礼貌上是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是出家人，人家对我们合掌恭敬啊什么啊，这样子应该是他应该懂得做。可是如果他不恭敬我去到很多地方人家不了解的也没关系啊。啊，是不是没有什么要紧啊，是有些人要给我拍肩膀啊，我也不是很要紧啊。是不是啊，你们去我的山洞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医生见面就跟我握手。我也没关系啊，握一下手没什么损失啊，是不是？其实他不懂规矩啊，可是后来他知道我是咕噜，我会叫他的话，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啊。他就是两个手握我一个手，然后他的头放下来，啊，那个离开的时候态度完全就不一样，很简单。你看我不会在这方面坚持，如果在这方面要跟他过意不去的话，那可能你马上就露出了你的丑，你马上露出了你的不满，露出了你的自我，你要人家恭敬你。如果我露出了这样的心态，你想？可以收他吗？不可以啊，他一看，哎，这个根本不是料子，是不是？可是因为我们不介意啊，你跟我说我比较，我还是友善对待你，是他自己发自内心，他觉得这个师父，你值这个人值得恭敬啊，他要恭，然后他自己引发了恭敬，那就对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要记得，我们来出家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概念的哦，我们要这样。衣服要这样穿，这样子，各个规矩要这样，瓷器要这样。我们这有很多很多规则的嘛，是不是？我们其实南传的规则还是少了很多，在别的地方啊规矩更多，北传跟藏传他们的规矩更多更多。啊，可是藏传有一点自在了，啊，藏传他们有些时候自在，他们有一些规矩他们特别强调，可是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很自在，啊，有些地方很自在，这个是他们，可是他们坚持的地方，他们也够坚持的，啊，也够坚持。但是呢基本上就是然后我们有很多规矩，因为一个文化嘛，这是一个文化，我们很多规则。可是你看呢，你一开始执着这些规则的时候你就苦了，你准备苦，你一定苦。可是你不在乎这些规则一定乱，团体一定乱。结果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到，我们要掌握什么是真实法，什么是观念法，什么是真实法，什么是观念法。那你就这些问题对你来讲完全再也不是问题了，因为你会确保时时刻刻我的心念要善，要单纯，要清净，对别人啊，然后可是呢啊，其他的就是我的工具，是这样子，这些概念我用，我守护，因为一个。传统没有守护，一个传承没有守护，一个文化没有守护，其实是损失的。以为做事没有一点标准，没有一点准则，也是很麻烦。单单讲，你看辈分，它就有一个好处。你看排队吃饭，就不用争先恐后，啊。可是你看太坚持也不好啊。有时候长辈刚好在厕所，他也紧张，哇，全部人在等我，他自己在紧张，是不是？有些人是紧张不能出来，有些人紧张出得更快，是不是？总之就是。就是他在紧张不好啊，然后全部人在那边等，浪费宝贵的时间。那我们就是不要像计较啦，什么谁先到就谁先进了。可是看到长辈来了啊，应该礼让啊，不要在长辈前面啊，那是你比较年长啊，你就让啊，这样就很整个过程就很和谐了。然后呢，我们不用说去到什么地方要重新排，要大家水到渠成。你看我们去到那一个国家哪里，我们马上问，哎，你几个巴萨，我几个巴萨，问一下就知道。如果是下列的话就直接问，哎，你年龄多少，你什么年龄，这样子就知道。除了西兰以外，西兰是另一种，西兰的沙弥制度都不同， 他们改了啦。传统的著述里面是有记载，沙弥是照年龄，那你们也照年龄，就是这样而已。文锡兰的整个国家都不一样了，那我们不要讲。哦，是他们有他们的做法，但是你们也不介意啊。像我们刚才你们在这里是照年龄，那你去到锡兰的时候，他们不是什么照你几十岁啊，像你们全部老老的也全部排在后面，对不对？所以，可是如果你当时你们执着这个的话，哇，这个我们梵天芒嘎告诉我的是，我一定要这样子，我一定要这样子。你讲你苦不苦？苦啊。可是到了那边，我就会提醒你们，这些是概念，不要紧，是不是？我们也改不了。虽然你们是照沙弥制度，可是也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去到一个地方，他的制度思想还不是随便哦，反正只是一个社会秩序嘛。在那边那个社会秩序是这样子，你不是跟社会秩序，它跟你的清净没有关系，跟你的究竟真实法没有关系，那就随和一点啊。我去到那边，我就尊重那边的社会秩序，你来这里你就尊重这里的社会秩序，就是这样简单而已吗？好，你看你们就和气了，你们就没有压力了，也没有起烦恼。如果当时你们还坚持着，哇，你们在这里的模式是怎样，去到那边啊，你看你苦不苦？你肯定苦啊，因为真正的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自在，这些观念为我所用，我爱护它，但是我不做它的奴隶，这些观念为我所用，这点你们很容易随顺。但是在随顺的过程中，你不迷失。为什么你不迷失？你的法不迷失，你的究竟真实法不迷失，你的基本戒不迷失，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对不对？啊，如果真的是去到一个地方，他要你杀生的，那个免谈，对不对？啊，去到那个地方，像金钱，这个是主要主戒，你这个免谈，这是主戒，十戒里面的主戒，免谈，我不顺你，我离开就好了。这是，可是其他的，这种小小的渺小吗？是不是？像比如说，也是基督教跟我问法的时候，基督教徒他还穿着鞋子啊，我知道啊。我其实很警觉的，每次人家问我，我就知道那个人有穿鞋子没穿鞋子。可是有些时候，我就打他几句，我不讲。啊，你看我在尼泊尔我就讲，因为我知道尼泊尔他们对我很恭敬。非有，那在那个我去到那个一个地方，有部长啊，有一次他们请到我去那个大堂，其实蛮有分量的人在那边。可是他们知道修行人有在，他们不敢先坐那个座位，他们先问，请坐。等我自己选，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分配我坐哪里，他们怕不设立。那我一看没有我的长辈啊，我就直接在正中央，就坐在正中央，就坐在那边了。然后部长坐旁边，就坐旁边，我不管，就坐很安然。然后他们请我讲，我就讲。然后我说，他们可以接受这一种了，他们有理解，而且他们这个是有那个我们佛教文化来自他们，他们基本上对这种有这种我们的概念，佛教的概念是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吸收。那我想啊，你们要我跟你们分享，那么我出家人讲的一定都是法。那么我们有一点理解了，你们给我好做了。其实真正法是在这里。我先跟他们讲，我要给他们知道我不是执着观念。可是呢，我们传统上我们也爱护传统，因为有一些传统呢，对我们来讲呢，是对法的恭敬，是一种美好的传统。所以我们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听法，通常我们要把鞋子脱掉。然后他们就脱了，全部脱了，然后剩下一个那个部长不太想脱，可是他要票啊，部长啊要竞选要选票啦，你全部人都恭敬师父，你不恭敬师父你就设离了，那以后大家会怎么眼光看你？他就不太情愿的把他的皮鞋脱掉，然后我没叫他们脱袜子啦，就算了，现在天气也是有点冷，他就这样，然后每个人他们恭敬，非常的恭敬，因为这是我的原则啊。可是我不是每一个地方我这样子坚持，在那个地方我只是想跟他们好好的讲啊，真的不坚真的，如果他们真的不看他们有恭敬心没有恭敬心，他们真的有恭敬心要讲啊，我就跟他们讲法，讲个20分钟，然后再结束。第一次见面，可是这个是我们看到，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如果是基督教徒或者是刚好难得他会问我几个，我通常都会回答他几句，回答他一下，不要给人家对我们起烦恼，就是他不了解这个文化，就是一开始你就叫他脱鞋，叫他做这个，他讲算了，我不问就算了，就是所以就跟他结个好缘， 是这样子。所以因可是我们在这个你看啊，在这个七十五条小戒里面，如果我们不是带着不恭敬的心，没有犯戒。如果我们有对戒律不恭敬的心，我们就犯戒。所以那个不是我们不要守啊，那个时候的处境不一样啊。可是我都是守啊，通常我都是初次见面不讲，再见到几次我就慢慢的讲，慢慢的讲，慢慢的讲，讲得了就讲。其实我们的心都是要帮人家，所以有啊，有这些规则啊，明白吗？所以这些是概念，我们不要死抓，我们就主人。所以当你这样子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呢，究竟真实法跟概念法你有种明白，而且你常常会越来越重视究竟真实法，因为究竟真实法还是决定你造业的，你的心才是决定你造业的。概念没有了，是心了，心起了不善心才是造恶业，心起善心就是造善业，就是波罗蜜。所以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你就不会僵硬，你就会，而且你会稳定，因为你这里不可以输掉，这里不可以输掉。我一起我慢，我一起贪嗔痴，我就输了，我就是不能的。所以这点很重要。而且这一个从这一个究竟真实法非常的可贵，它是我们整个修行的重点。因为你修行这里没有哪对，就白修了，就白修了。所以这个究竟真实法，所以常常看自己的心，你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下一步怎么做，然后你自然就会有稳定，也会有你的灵巧。因为你为什么灵巧？灵巧就是因为那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可以随意而安呢，你可以随顺呢，自然你就灵巧了吗？你为什么会稳定？因为你的真实法不要输掉，那么你就永远的稳定了，那个内在的骨干就有了，这种就叫坚定，明白吗？啊，你们要读那个吉祥语里面，我有分析，怎样叫做固执，怎么叫做坚定。现在我们看到，你们很多人如果不懂得究竟真实法，只是死抓观念的人，在不需要坚定的地方，你要坚定，结果你就变成固执，结果你的坚定带给你伤害，也带给别人伤害，啊，很麻烦，很多麻烦就这样子显现。不要，我们在真实法上用那对就好了，这里不能让的。这里你让了你就完了，你不要下地狱了。如果你这里、哦、真的真正人家叫我们逼我们杀，我们也不能杀。为什么我要做这种恶业？不可以啊，不可以啊，这个是很残忍的事啊，杀生是残忍的事啊，众生要死在你的手里他会恨你啊，不好啊，那我们自己也不好，那个狠心不好，你下得了手？你看得这么痛苦你还下得了手，对吗？啊，那个真实法用的对，这个不能让，这个不可以，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要担的。你造了恶业，你杀了生，你看，别人替你担吗？没有的。就算是旁边有那个人，别人怂恿，啊，如果是别人一直怂恿你，他只是造下怂恿的业，你去杀，你造下杀的业，这点要知道，所以这个不能让。对你极好，你这个东西不拿，真实法不拿来当人情卖。没有，明白吗？哦，所以这点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希望呢，大家在修行学佛进化的路上，一直在这方面呢多留意一下，常常留意自己内心的真实法，那么你的心也会变得很单纯。真的，很多概念，很多概念，当你成了概念的主人，你就像在迷宫上面看迷宫，你用那个迷宫，你用那个卦，你是用卦的，你不是被卦用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你怎能不单纯？就很单纯。你在迷宫里面，你死抓着不放，那你当然怎能不复杂？非常的复杂。这点要记得一点，哦。所以常常醒觉这个，你更能够活出一份的、一个无私无我、无为无惧的那个心。好，希望这一个跟大家这个分享，能够让大家。活得更加的单纯，因为你以后做事情、做决定、做考量就简单的多了啦。这个要哪对？因果我要哪对？那其他的东西就简单了。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抓概念、抓概念、抓概念，这些观念成了问题。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概念法让我告诉你，我看多了，整个世界的概念法没有这么绝对的事。真正绝对的是究竟真实法。因为善就是善，恶就是恶，这个逃不了。善就是善果，恶就是恶果，这个逃不了。所以这个究竟真实法绝对，概念法没什么绝对的啦，是不是？哦， 没有什么绝对的。高跟矮，就是在这里，你们觉得谁很高？瑜伽能力很高，就是。可是瑜伽能力去到美国，你会高吗？不怎么高呀、啊，都那美国高妹很高，就是，就是，真的。所以还有谁？还有什么？就是好坏，很多东西都是概念。有些东西你以为是这样，以为是那样，就是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到底这是福还是不是福？是一只马跑来，一只野马跑来跟着你的马一起，让你多得一只马，是福吗？然后呢？然后过后那个没有，他不见了一只马，开始是不见了一只马啊，是祸。后来带了一匹野马给他，是福。后来骑那个野马的时候掉下来脚断，是祸。后来因为脚断，全部同乡的人全部被叫去打仗，可是呢，他没有打仗，他打仗的有气没回，然后他因祸得福，因为脚断了，反正保住一条命。所以祸福，不知道到底是祸是福，恩害，也不知道是恩是害。可是真实法就绝对对。如果他的马儿跑掉了，他痛苦伤心，那个肯定是恶业。他得到那只马，一大匹马来的时候，如果还傲慢心，他很高兴，他兴高采烈，他贪心起来了啊，他就是那也是恶业啊。如果他骑马没有正念掉下来，也是恶业，就是很简单哦。所以这些，如果他没有被派去打仗，他就哎呀，我没得打仗，人家有得打仗，那些都是恶业。所以真实法哪错？那就是恶业，正实法呢？对，就是善业，就是这样而已。可是外面的那个概念法没办法讲定，是恩是害是祸是福，你不知道。有些时候一些灾祸，是不是我们讲破财挡灾化了？广东人讲，真的有些时候你损失一点一些灾难，其实是未必是坏事。像以前我做总学长的时候，我那个坏学生放我的风，放我的摩托风一次，放我的脚车风一次，然后我们要去推半公里的路才可以打风，才可以继续的踩脚车。那时我就转过来想，我想，哎呀，可能我也笑笑，我平时对他们这样严格，笑笑也，而且呢，可能他们因为可以给我发泄一下，可能还好。如果我压到他们没办法发泄的话，有一天他爆发起来的话，可能把我杀掉。你真的，我们走到那里，人都暗地里给我们出暗招，我们真的没算了，这样子。我就想，哎，可能我也因祸得福，免得一个小灾，可能免一个大灾。真的，有些时候是这样。所以在概念法上来说，真的是你不讲不准。所以很多人就讲，好坏不知道的哦，善恶没有，世间没有善没有恶。这个是从概念法来讲善恶，你可以讲没有善没有恶。从究竟真实法来讲，善恶就是有善有恶，所以这样子就讲很明白了，明白吗？很多人是笼统的讲，没善无善无恶，谁讲无善无恶？究竟真实法就是有善有恶，可是概念法可以，你讲好，你不知道是好，是不是？那个爸爸骂他的孩子，训孩子，不给他的孩子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对孩子来讲，爸爸很坏，可是，在那个长远来讲，有一天他真的是读会书，他自己少看一点电视，然后他因为以后成为有用的人，那么以后他比起那个还爸爸顺他顺到完的，那今天他得到的结果是他的生活好好的，另外一个被宠坏了的，到有一天他恨，就是你们有听过那个故事？那个妈给孩子，给他每次偷东西回来，他妈妈讲好啊，孩子你偷的真好啊，就再去偷到有一天他真的要被上吊的时候。他讲他恨他的妈妈，他跟他妈妈讲我要恨奶，你们听过那个故事？后来把他妈妈的乳房就咬下来还是什么，就恨奶。这个是我妈妈以前小时候跟我讲的故事了。他是说，他就是讲妈妈不可以宠你哦，不可以让人宠你哦，宠了以后有一天你会这样子哦，因为有一天你等到你就被关监牢的时候，或者是你被判死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恨妈妈。讲我妈以前是这样教我的啦，明白吗？所以今天师父也是这样子教你们哦。师父是不会每天顺你的，你顺你就是好，害死你，明白吗？不可以，有些东西顺你，有些东西不可以顺你。基本上就是我都是看真实法，如果我不管用什么方法顺你要什么样，什么东西让你的善法一直增进， OK， 我就不标记如果是让你的恶法增进，那就磨到你不会起恶法为止， 有些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善不是凭感受，好坏不是凭感受，是看真实法。所以概念上来讲，你不知道这个是祸是福，有些时候消消业障是好，有些时候受一点委屈也是好，这点要明白。有些时候我们受点磨练，有些时候后来我这一辈子我发现很多次，真正后来我真正明白的回想的时候，其实当初我遇到一些困难啊，一些阻挡啊，一些什么，其实是更好的。如果没有经过那种磨练的经验的话，到后来遇到后来的考验，根本就承担不起，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找来的麻烦是好，有些时候太过顺不好，有个时候太过美好，你以为是美好，到时候来不好，等等，在概念上来讲。所以因为好坏讲不准，很多东西讲不准，所以我们要多着重真实法，我们才会拿准。真的也是好坏讲不准，可是我很注重的就是比如说大家人与人交往啊，开会啊，我很注重是你的真实法，你来到我面前我你的真实法，对，这个我很注重这一点。大家开会谈话，真实法不对，不要讲话，真实法都没拿对了，你怎么样拿对关于概念，概念对不对都不重要了，就算对也不重要了，你的真实法错了，这点很重要，明白吗？自从我们用这种手法管理和领导和开会团体，没有事，因为事情都是烦恼心惹出来的。让我告诉你，当大家不要掉进烦恼心的时候，怎么会有事？团体怎么会有事？就是不会有事，很简单。我怎么开发这个领导学？很简单，有跟佛陀学习啊，佛陀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不要掉进贪嗔痴，就贪嗔痴从来没有借口啊。所以我是依照佛陀的教法，贪嗔痴绝对不可以有借口啊，不可以讲没事，贪嗔痴就是不对，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用这种方法教领导和管理和组织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团体里面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要发生事情，你的真实法不对，结果只能够就那个真相来讲什么东西，结果当这个真实法完全对的时候，所有的概念都成了我们的工具，我们只能够谈怎么用怎么用怎么用，不起烦恼，你怎样就是不会成为那个概念的奴隶，明白吗？所以这个你们要掌握，什么是究竟真实法，什么是概念，什么是真实法，长短好坏，这些全部都是概念。善恶心啊，那个是真实法，善心不善心，这是真实法。所以多在这方面下功夫，做什么东西多在这方面多看，多下一点功夫，那么这是另一个方法，让你走向单纯的方法，会越来越单纯，因为你只会考量到应该考量的，你会知道这个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你会知道，那么一直到轻重一分，真实概念一分，我告诉你，做决定就单纯了，做什么决定就很单纯了，因果一分，因跟果一分，哪里哪一个因哪一个是果，马上你以后做什么东西想什么东西会越来越单纯，那么以后就很容易修定。所以希望这个法帮助大家单纯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用功，然后我祝福大家都能够借由这个善法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成就自善观禅，实现所有如法的善行愿，最终都能够提证圣道圣果和涅槃。那我们大家一起发愿，简单的啦。伊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图，伊当咪本央尼巴那斯帕切尤河图，玛玛本央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玛，提萨贝咪萨芒本央巴冈拉班图，萨鲁萨。